迎来到计划通，今天是礼拜一，
我是龙哥，
我是珍珍。我们的节目就是会介绍一些我们在准备自己故事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剧情，再介绍一点我们生活上看过的东西。我们这礼拜要介绍的是我们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它看完的一本叫做《将进酒》的书，然后它是我的 BL 同好介绍我看的。他其实没有看文，他只有看广播剧，
他只听广播剧而已，
他只听广播剧。但是因为我看他介绍广播剧的时候，我虽然去听了，可是古装可能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嘛，中文可能太差了，反正我就是有点不太懂这些一直推展的剧情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两个男主角走在一块的时候，我有一种什么他们相爱了的那种为什么他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之后我就决定好啊，去看文。而且其实我会选择去看文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其中一个主角，还是小池野，他的声音我蛮喜欢的。对，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声音控，基本上我为了听这个广播剧，我去看了这篇文章。但我就这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才把它看完，我现在觉得这成本好像有点大。
我看应该有超过一个月了吧。
真的，这其实真的没有全心全意去看的话，他真的很难把它看完啦。对，然后他其实前半段跟后半段的剧情有点不太一样。我自己很熟的部分是他的第一段，因为那一段的广播剧我非常喜欢，真的强推大家去听《将进酒》广播剧第一季，要连歌都一起听。
好。那首歌蛮好听的。
对，他连我喜欢的那一个角色也有帮他，因为他是主义嘛，所以他有让他去唱一次那个片尾曲，但是我觉得原唱比较好听啦，是不同风格。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觉得说我们现在有两位，一位是正在结局的路上，然后另外一位是已经是弃文的状态。对，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在不一样的心境下，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一本书如何。那这本书它的那个简介非常的简单明了，它叫做恶狗对风犬。对，作者对他的那个一句话简介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基本上我觉得当初我看到人家推荐的时候，我也是看到这一个他们就是强强对决。对，里面的强强的话我觉得只看第一部的话是这样觉得啦，那之后基本上他们相爱之后
没有啊，
没有这种事啊。
我看到目前，我大概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有自己心里面有对他下一个注解，就是娶妻当娶沈泽川。
对，那个他后来其实沈泽川后来跟小池野两个人其实很喜欢 cosplay。
对
对，那个沈泽川自己很喜欢当外头的小山，然后去撩小池野。他是一个非常进阶的版本，反正他们已经是后面了。我想断尾的大师可以不用太在意，但是你已经看不到的未来了。对对对，他们后面就是自己玩起来了，
各种
对对对对对。那这一部呢，他是有在城内的权谋，然后也有在外头的打仗，但是其实我对于这类型的故事我看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对于这到底写的好或不好我是不予以评断的。但是其实目前看来是有一些差异，是男生看可能会觉得说哈，骗鬼，这些人的计谋根本跟智障一样。对，他们会觉得他写的不够深入。但是说真的，以我目前看过的心得文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看的地方都是腐女，基本上他们只会称赞说天哪，他们两个真是太配啊，他们两个真是随时随地的开车，就是让他们非常的满意。然后大家的心得文也都会说，其实那一段权谋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应该是说他们不会去计较说他到底有没有把它写明，他们只说哦哦哦，我大概知道事情发生到了这里。作者其实有一段也让我觉得很冗，因为我为了理解他的内容，所以我有去写我的笔记，我里面写了大概五页的人吧。对对对，我也写了超多的人，然后而且我会把他们的那个 title 全部写进去哦，因为就是古装嘛，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名字，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的笔记里面名字最长的人
是谁呢？
他不是名字最长，而是他有太多事件需要把他记下来了，所以他在我这里的记录很长。哦，我写的是萧继明，他是萧池野的哥哥，是李北的世子，是大周四大名将之一，然后他的名字叫做铁马冰河，然后他还是陆广白的妹婿。哇，这串超长，我光是看
这什么称号，
不是，这不是称号，他只是在里面任何一个人提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我就想到哦，萧继明，大概是这个状态。我觉得对古装真的是很让人困扰哎，然后我就是会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对，这是我目前记录最长的人，他大概在这里有两排的字。对。对，很难耶，真的很难。对，
就有一次啊，我们在聊，就是我们在聊我们看的《将进酒》，
这我那时候
在还很前面的时候，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吧，然后看到一半，我想说海东青到底是谁？
对，他就问我说海东青是谁？
嗯，
然后我就说
是某个人吗？
海东青不是人名啊。我说海东青是那只老鹰，然后他说所以他的名字是海东青吗？
对，我很困惑，而且海东青听起来很像一个人，
嗯，
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嗯，我想要我当初以为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停在他的
他觉得那个画面很奇怪，为什么有一个人停在萧池野的肩膀上？
然后这是第一次我接触到海东青这个名字，然后觉得这段我怎么看都不顺，就是把它解释成一个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那解释成什么我还是没有想法，我一直到很后面才知道原来有个东西叫猛，然后它的品种是海东青，它是一只老鹰。
恭喜你发现了。
哇，就是对这个名字取得很奇妙。哎，还是真的这只是老鹰的品种啊？
应该没有，
是老鹰的品种啊。
有这个品种吗？
海东青是老鹰的品种，就跟东珠一样，东珠是一种珍珠的，也是种类。
所以是真的有，
它
是
一种很名贵的珍珠
的。
所以是我们懂得太少了。
海东青
是
一种品种，对。
哦，很漂亮哎，其实。
嗯，就是在北方的鹰。
哇，还是其实，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释，就只是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吗？
海东青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很像一个人名啊，而且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古装会出现的人名之类的。
因为他没有头没有尾，
而且
很突然的说海东青在天上盘旋之类的，
就觉得、好像是只鸟吧，但是
对的，到底是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会穿插的很多很多人名，我已经开始搞混了。然后还有一个人叫海阁老，我想说他是不是跟海阁老有关系？应该是只老鹰吧，但是、而且他也不是名叫海东青哦，他名字叫猛
，
对，他叫猛。
各位观众，他叫猛，
气死我了。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看了很多这种权谋片的人啊，可能会觉得他写的不够，但是如果你单纯的是身为腐女想来看看就是强强对决的谈恋爱的话，这一部应该是可以让你满意的。对，因为他们两个也是爱的很浓烈。对，所以就是而且这个作者在晋江上面很有名，因为他家都说他是在晋江上有停车位的作者。
停车位
因为晋江是禁得很严重的，可是他却可以在上面开车。对，所以就是大家相当佩服他。然后我也有看他后面被人在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没有的事，他后面也锁了很多文。
他是开的漂移是不是？
大家为什么说他开隐形车？拜托，他那个很多用的很隐晦，但是你会知道说他现在的动作大概是在忙吧。对，大概是这样的。对，嗯，应该会让人很满意，在晋江上这样子被禁的乱七八糟的情况下，他突破重围。 对，所以就是它是腐女的一个蛮梦幻的作品。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讲说，对两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想法。我目前已经看完了，其实有的时候把整个故事看完啊，其实对我来说我可能是比较喜欢那种暧昧期啊，或者是中间过程就是正在挣扎那段，所以当主角只要他们在一起之后，我通常都会对这一对就是失去所有的耐心。他们后面的开车基本上虽然我看，但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很重要。所以我好奇呢，我已经开始对主角他们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他们因为爱得很浓烈啊，我真的是觉得我其实不喜欢看开车的文，我觉得看得有点辛苦。对，
那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一直开车的部分。其实我很不喜欢在你可能很紧凑的正在类似像于小在他们一起于小在跟沈泽川一起到消
失业的服装，
对，消失业的服装，然后去查案的时候消失业就直接扑上人家，
对，
偷偷的扑上人家。
对，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禁忌的地方，虽然就是这是个爱情文，但是他是一个你怎么会在一个这么你们的关系不能暴露，然后你却这样子去把人家，
他觉得刺激啊。
对，这种刺激我觉得
玩很开，
我就不喜欢。我觉得你们正事要办好要妥啊，
消失也就玩很开啊。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那时候沈泽川就不想跟他玩，他就硬要玩，
我就不喜欢这样。对，然后所以初期的时候，但是我个人比起他们出城后爱的光明正大，我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一段。
怎么啦？
因为我会觉得他有点打断我在那边看说他们现在的计谋可能可以顺利，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因为做了这件事然后被谁看到，所以这件事情就比较扛，然后直接他们买的策略全部GG啊。我就觉得
不会不会不会，
这样是主角光环是不是？
对，你如果看多了就会知道这在这时候绝不会被看了。
那我真的是太少看权谋了，我就是觉得说不是啊，对，我太认真。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太认真了，大家就说这是一个古装大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把它规格设得很高，但是它就是时不时的先要谈恋爱是不是，然后我就会有一种现在吗？好吗？这个场合好，我就只能默默的吃下，然后就是我会很紧张的去把这个车翻掉，因为我就是想说让我快点看后面是否可以顺利。不过我也知道啦，他其实那一次去萧家也只是因为他们就是做做样子，所以好吧，还是我目前觉得第一个让我有点震惊，这也是我广播剧为什么重新回去看的地方，因为我就想说现在吗？他们两个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对，那你呢？你觉得这现在你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场景哦，你有什么心得吗？
这个场景吗？没有，细嚼慢咽的部分。我当时觉得奇怪的地方就只有我以为沈泽川会拒绝他，所以那个时候萧石也这样子强逼硬逼是还蛮合理的，他本来就是个北兰嘛。
对啊，他真的很北兰
耶。对啊，他就是觉得这样刺激好玩的。他就是喜欢看沈泽川手足无措的样子。
对，
所以他这个反应不奇怪。
他其实旁边的禁卫也有说过，就是谭台虎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他就是喜欢驯服这样子的猛兽。这就是萧齐
哪里猛了？
这就是萧齐的恶趣味啊！他就喜欢看人家挣扎。
好了，
对，然后好吧，那这后面已经是这一段是把傅林业给干掉了吗？
对，
这后面是不是也有你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在疫病前面的那一段。
对，
因为东龙大街淹水嘛，那沈泽川的宅子也被淹了，所以他开始起疹子。 之后萧七也人很好，就跟他说反正我们今天事情也谈不完，你家 也不太适合让你回去住，那你就干脆住在这儿吧。
不觉得合情合理吗？
不，那个晚上沈泽川一点反抗都没有，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说什么？人家沈泽川说啊，人家沈泽川不就是说了，如果他是个那个他不回家的那段，对不对？
对啊，他就说关门，今天同志大人不回府了。
沈泽川就说他或许真的是个风月老手，对，用这个眼神就够了。沈泽川其实有这句，而且他在广播剧里面其实有，他在广播剧里面这句话，嗯，说的蛮深情的。
啊，原来是这个地方我没有 get 到，原来是这样。
对对 对, 对。嗯，那、啊、你们不说出那句话是什么吗？不能说、
就是、
啊，不是，就是刚刚那句、啊，
就是那一句，因为那句是沈泽川说的，
嗯，
然后他意味深长的说出了这句话。
哦，对，
但当下我听的时候没有 get 到他的这个情绪，
因为他觉得沈泽川不该待在那里。没有，其实各种沈泽川待在萧府休息的这几晚我都觉得好危险哦，他现在的身份为什么会住在他家，其实我都觉得很危险。
对啊，但是他们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啊。
对，
这很明显耶，
我也觉得超明显，他们可以来去自如。这也是我觉得就是
而且大家就还知道，还觉得说、哦、他们两个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
明明就住了好几晚这样，
是不是
他家是住荒郊野外？
诶，你说萧家吗？应该是蛮大的地方啦。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喜欢的角色吗？其实最一开始对沈泽川很好的是几叔。
嗯，
几叔叫什么？
几
嗯，你知道我满脑子挤雷，想说挤
什么？挤雷是要消费人棍的。
对，因为几刚其实在我很喜欢的一个场面是那个义兵的时候，义兵的时候把很多角色对于沈泽川的想法都凸显出来。
嗯，
对，就像是齐太傅只觉得说这是个沈泽川很好登天的地方，然后可是吉刚只觉得你竟然要我的儿子这样子出生入死，就是你这样子合理吗？然后萧齐也在那次也就是发了疯，就是照顾沈泽川嘛。对对对，他们这时候也是感情升温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义病这一段，它是属于广播剧第二季的前开头、嗯、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段对我来说非常的精彩，
这段对我来说是我终于理解他的感情哪里来的。
你说沈泽川吗？
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对对对对，
我一直没有跟上沈泽川的线。
沈泽川是从这一瞬间才开始变得很明确、
嗯、
对，他被照顾了服服帖帖。对，然后我也因为这一段嗯，觉得对齐太傅觉得有点复杂。
嗯，
因为其实在沈泽川前面虐杀吉雷的时候，我有点意外他被齐太傅骂了。因为而且我很喜欢齐太傅骂他这一段，因为其实齐太傅一开始说的是他对于萧池野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嗯、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生在萧继明的后面很可惜、
嗯、
但是齐太傅却说
不，
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地方，因为他曾经也有一个像萧继明这样的哥哥，所以他应该是最懂他们兄弟俩现在的情分，可是他却因为这接连的遭遇，然后开始恨起这个世界，然后恨错了人，所以他才会虐杀了吉雷，然后他就希望他可以不要把自己当成刀，没有感情的刀、嗯、而是要当一个人。我很喜欢齐太傅那次对他说的话，就会觉得齐太傅确实是好好的待他，虽然他可能只是齐太傅的一个棋子，可是他也是希望他可以不要走上不对的路。
嗯，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齐太傅这个老师。对，那你有特别喜欢的角色吗？
特别喜欢的角色啊，好像还好，
因为他身边的禁卫其实我也说喜欢，我也是几乎全部都喜欢，因为他光是桃子啊、乔天雅啊、
嗯、
然后还有那些一直被拿来当萧池野挡箭牌那些禁卫啊，古今他们、啊、
古今丁桃。
对对对，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就是一直在他们恋爱之中就是被拿来当打手的人。
对,
对，而且像丁桃年纪小哦，丁桃的小本本其实在那个看完《将进酒》 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小本本，因为那里面所有事情都记着，所以蛮多人都喜欢的。
七竹英我也蛮喜欢的。
哦，七竹英哦，
嗯，我一直都喜欢女将，我一直都喜欢这种帅气的御姐。
那后期的妹妹你还喜欢吗？
哪一个妹妹？
现在你正在看的林婷啊。
你说李建廷哦？
对啊，
李建廷还好，他没有戚竹英这么威，
霸气不够是不是？
对，而且他还没有真的开始发挥，他也不过就刺了一个人而已。
嗯嗯，哦，所以要出去打仗的威才够是不是？还是是那个气势啊？
对啊，气势。
其实林婷啊，因为我一直记得他叫林婷的这名字，嗯、林婷的气势不错吧？他是比较冷的那一种啊，
他比较温啊，
对，
他很温啊。
嗯，他就是看完局势然后会去做反应的人。
嗯，而且他还是怕怕的。
会吗？
欸，其实有一度我觉得林婷这个角色的情绪转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太合逻辑。他已经是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可是当他梦夜的时候，他在意的是当时那个被他妈妈送打的那个画面。对，我觉得蛮奇怪，因为假设他是一个已经能够纵观全局的人，他应该会像沈泽川那样子，再脱离成另外一个人，去远远的观看以前那个被湘云骂的那个状态。可是他不是，他还是他的梦夜是他还是那个被骂的人，所以我会觉得那一段有点奇怪。
真的、哦，
对我来说啦，
因为我觉得他那一段。他是属于他其实不像其他人有人扶他一把让他渐渐的脱离过去的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窝在那里面蛮正常的，因为他被齐太傅拒绝了，他也被其他的先生拒绝了，其实他虽然空有这个身份，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坐上那个位置，可能也是跟沈泽川最一开始一样，虽然他大家都要捧着他，可是他却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
对自己自信不是很够吧，
对，还没有办法站稳吧。
嗯，
对，嗯，因为我是觉得林婷的气势也蛮够的、
嗯、
只是她可能真的还不够霸气，因为她年纪还太小。
嗯，
其实这部里面也有很多是那种高高提起的角色，但是也是轻轻放下。嗯，像是西红轩的退场也是让我有点意外。
嗯，
像是西红轩在那时候也才刚把李建廷给说服了，让李建廷好好的站了起来、
嗯、
对，然后结果他就有点唏嘘的就直接退场了。
嗯，
对，他完全连他的拳脚都还没有开始，他就被一直关在别处，然后就这样消失了、嗯、他就这样不见了，
被杀了。
而且谢宏轩在前面的戏份这么重，然后他就突然就这样没了。
嗯，
对，他其实里面有蛮多是这样的人，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太后啊，
嗯，
他也是就是大家的小天使，帮完之后就是
他
就一直被人家抛弃。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太后塑造成一个非常有权谋的人，而且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垂帘听政的事情，到处在去途里面伸手脚。可是最后你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后根本什么事都还没有做，而且他不断的在帮别人。
对啊，他是一个小天使呢。
他帮了沈泽川两次吧，
嗯，
然后也帮了七竹英。
对
对，当时七竹英就是没有人看，她是一个女人，没有人想要理她的时候，也是太后帮了她一把，就有这两个死小孩没有人帮她。
对对对对对，她真的是，嗯，太后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呢。
对，
帮助各种角色。其实我前面看到，因为我自己的笔记啊，其实只做到他们从去都离开之前。
嗯，
这是一个段落，这是他的那个上卷。
嗯，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已经放弃思考了，因为他把我前面全部记录下来的人全部砍光光杀光光，然后把所有的线都断掉，然后在那瞬间开始呢，我决定好，我不要做笔记啦，我记了这么多人到底要干嘛，所以我只对上卷的人相对熟悉。但是其实上卷里面的人呢，他们都是像神奇宝贝一样，他们就是在去都里面全部被收服之后啊，他们会在后面开始渐渐的回归，他们会突然就冒出来在沈泽川身边出现。他们是敌是友很难讲，可是我觉得沈泽川他就是一个 很敢用人的人啊。
嗯，对，
他就是一个你现在我能利用那我就用你。
对，
欸，可是这样听你讲完我还蛮想看之后的，就是因为我前面看就很痛苦啊，就人好多，然后关系是什么又没有讲清楚。
我也不太确定这样子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可是因为前面有一些人是什么恩，不过也没关系啊，因为他后面也很喜欢重提说是为什么那个人会出现，然后他为什么有恩。
对，
其实他全部都有解释。
是要这样子，就是不要，因为上真的是看得超痛苦，就是，
欸，可是他上卷一直这样啊，
没有，他上卷很多人会突然跑出来，
对，然后也不解释他是谁，他就是一个，嗯，哦，我知道他姓什么，他好像是八大家的谁谁谁，然后但是费氏之子之类的，他就这样讲完之后就走了，然后
所以他之前干过什么事？
对，所以他很重要吗？然后也然后就提个两次就没了，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他说啊，所以。
但是开始变神泽川的小精灵之后，他就会讲这个人当时在干嘛，然后
对他才会讲过
去，才会来到
这
个地方，这
样才我才会看得下去。就是我需要一些推敲的过程，就是大概知道他原本做什么。
你的推敲太早了，有点像我现在正在看《琅琊榜》一样心急。
没有，跟那个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埋一个伏笔，但是不要一埋了就跑掉。
对，
就是他伏笔只埋一半的感觉。
哈？
就是名字写完，然后就哦就走了，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干
嘛，什么时候才会出来也不知道。
对，他重要吗？说不定不重要，就是有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宫女出现，然后他就走掉，这样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顾客，不是主要角色。他每个都写的好像都很重要，因为感觉好像哦这个是八大家之一耶，所以会不会之后有什么发展？
比如说像他一开始在写他师娘花瓶亭的时候，我想说。所以花瓶亭是花家的人，
对，
所以有什么权谋在里面吗？
对，然后
就
没有出现，
他就是被杀完，然后就结束了。
对，
他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因为他那个霸王宫也是这么一回事，他莫名其妙把皇上给的霸王宫给拿走之后，
嗯，
这个我觉得可以先讲，这个霸王宫一点用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他增加的武器，但是他。没有，他在后面没有赋予他任何意义。
当时玄德帝把霸王宫拿出来送给李建衡的时候，我笑到不行。
对，
我
真的很怪，真的很怪。
玄德帝不过就是来送道具的，然后他就挂了。
对对对对，他是，这是他唯一的任务。对，
因为当下没有人。被他叙述的可以拉开 那把弓，只有萧十爷，所以很明显，即便他没有写到。
对，然后原本我跟龙哥都还在猜说，他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场面、
嗯？
像我就觉得他就会跟
左千
秋面临一样的选择，因为左千秋他就是当初在妻子跟臣选了一个，
嗯，
所以他射杀了自己的妻子。
对对对
对，但是是。没有没有，不要想太多，没
有没
有这种事。
好吧，
对，
后面会讲啊。
我以为没有，我们那时候本来想说有这把弓，然后代表是他要面临跟他师父一样的抉择吗？
没有，
他是不是必须射杀沈德川？
不是，应该要
解开了那个状态，
因为他是有狼力刀的，而且狼力刀是跟沈德川的养山雪配在一块
的，
对啊。
但是他没
没有，
他就是增加了一个配备。
哦，我看起来也就只是增加配备，我没有特别想哎。
哦，他已经到那个毫无期待的状态了，对对对，就是好啊，你要增加就增加吧，
没有伤害，
他就是我口袋里的一个小东西。
你自己看他的介绍，他有预警说第四点是作者是个没文笔的大魔王，是练
对，他在练节奏，
我超崩溃，他到底在写什么，我都看不懂啊，
就这样子说，
超崩溃啦。但是就是一直要看到疫情，然后他们在调查的时候才，
对，
哦，好像有，就是开始好看起来。
其实说真的，就是后来去看有一些评论，有很多人根本不太在意他的权谋，
对啊，
他在意的是他肉血很
像。对对对，就是刚刚整理说的，当你对他的期待有所不同的时候，你会喜欢这一部。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想看爱情，
嗯，
大家都是推的。然后如果你是去看他们的那些计谋什么的，
嗯，
你可能会觉得不完整。但是对于看爱情的人是觉得。哎、欸，他正式已经说的够多了，他现在不需要再多阐述这些、
嗯哦。
他们后面的 play 真的蛮多的、
嗯，
各种。
我有去看到人家整理的心得文，他上面就是有把所有的车标出来，
太猛了。
然后那些车标出来之后，下面还有人补充说，哎、欸，那哪一张跟哪一张都还有车。那
好认真、啊、
那些车来说，这个大概280篇左右的篇幅，他 应该有12个车。嗯，对，
12个车。嗯，还有那些要坐不坐的呢，
就是也不算在里面，
不算在里面，
因为他的，
我天哪，
他其实自己有列出来的是 play 的部分，嗯，是可以为这个 play 下标题的部分。
哇靠，
对，就是像他们半夜骑马出去坐了一轮这种。
哎，那个地方我没有注意到，我只知道他们两个出去了。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你知道吗？
哦，因为就是他说的隐形车，你知道吗？
那个是已经超我想象，
真的。那个我说的，就是叶冲的那个马车呢，他们两个就是在马上坐，然后还有人把它画出了一张很简陋的示意图，
我
觉得那真的是超自造。
我后来是看了，就是别人在讲说在马上的片段，他不是讲江景觉，他是讲别的。别部的也是古装的，然后他就说马上做这样子真的是太刺激了这样，然后我才回想到说，所以我看的那一段
真的有啊，是真的有啊。他们驯马可是非常的有技巧的，对对对对对，
好，
应该是马够宽吧，就是很奇妙，他们就有这种开不完的车，
是
好不合理哦。嗯，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颠簸，
你就是过了就好啊，
超颠簸的。
超颠簸，这样才好。
你有骑过马吗？
就跟《还珠格格》一样。
我觉得那很痛啊。
好吧。
突然好像很多东西都串起来了一样，就是以前我没有理解的都理解。
对啊，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文章，所以你如果继续，对对对，你如果继续期待他的权谋，或者是他是如何继续往下走的话。嗯，我觉得你还是关注在两位 CP 身上就好了。
那我还是气好。
对，它就是一个爱情故事。说真的，我真的觉得要看人要做一种心理准备，是你正在看一个爱情故事，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爱感化。对，
嗯，好，
对对对，他们互相牵制的点也是靠爱去牵制。
对，啊，
嗯，对，所以这个东西竟然要拍剧的话。也是不能拍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做到。因为其实也有人在讨论说，如果他们要把他们性转的话，就是把他们两个其中一个变成
女
生女
孩子，嗯，
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沈泽川是个女孩子，齐太傅不能要，然后那个萧池也变成女的话，那个他也不能想办法把他困在宫中。关在去毒内啦，所以大家都说哇，这要是要改的话到底会改成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就不能共谋天下，啊，所以就
不期待，嗯，对，改去我真的是不期待。你不如交给泰国拍吧。
泰国吗？韩国也行啦。哎，
啊
欸，其实很多人都说
车这么多。
很多人都说沈泽川这角色是很适合韩国的男星演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狐狸眼嘛，对，所以这在韩国很容易找到这样子外形的人，
是啊，
对，所以推荐交给韩国人拍，
加油啊。
对，那他其实这里面其实他还是权谋的部分他还是有埋啦，他们就消息也跟沈泽川一直有在猜操纵局势的人到底是谁啊，对，他们其实有这个很主要的关键人物存在，
嗯，
然后这可能是看到真的要再更后面一点才会知道是谁，
嗯，
对，
所以第一季他们猜的不是真正的，
他们都还在猜啊，嗯，他们没有办法下定论，
嗯，
对，
就是猜猜谁是大魔王，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大魔王是有一直出现啦，不过，嗯，可能就作者有点故意吧，其实。看到后面就会知道了。对，然后诶，我们最近有去看了他们广播剧的花絮，这个是一个相当欢乐的 part。 他们广播剧除了正剧好听以外，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广播剧啦，因为广播剧有整理过也有顺过，也是每个人在每个每句话的当下去揣摩说这角色现在是什么状态啊，然后他现在出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感情，
比如说刚刚有听到一个是啊在床上然后起不来还很困的样子的那种语气，
对，他们都是非常细致的去选择现在该是什么声音，我真的觉得太屌了，嗯，光是那个萧池也踹沈泽川的那一脚 小时也就录了快要一个小时。
嗯，
对，我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三十几次是吧，
我真的是觉得好累哦，这广播剧真的不是人干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只要被导演指正之后啊，他们的好的
很可爱，
完全脱离他们的那个角色，你就会觉得天哪也太可爱了，这种反转我真的是超喜欢的。
听那个声音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叔，反正就是终究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但是当他讲了好大的时候
就发现哇，年轻人耶，他是一个年轻人啊，
很萌啊，
对，好棒啊，我非常的喜欢广播剧。然后广播剧第一季的歌真的一定要去听一下，这是免费可以听的哦，就是他们
千金难买男主角
呀，他们完全的洗版啦，他们的那个全部的弹评都是千金难买男主角，哎，这就是主角的感情线嘛。花絮的话，哦，广播剧还有一个人我很喜欢于小在说话的方式，
对，
他是有口音的人，但你不会觉得困扰，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一个负责梳理现在是什么情况的人，然后他会说的语调很棒，对，所以他会从大概傅林燕那里开始就会慢慢的出现，因为他就是一起去帮沈泽川查消腹嘛，
对，
然后后来也变成那个沈泽川身边很重要的人，他真的很可爱，我蛮喜欢
他那个方言的那个腔调实在太趣味了，
对对对，他就是只要在那个萧慈也跟沈泽川吵架的时候就会说别啊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角色，对，他跟桃子是小朋友的那种可爱有点不太一样，他是一个
勾追的阿伯，
对，是这种感觉，对对对，我很喜欢他。后面一度我以为他要GG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紧张。他如果GG了，我一定会崩溃。因为其实前面齐太傅GG的时候，其实有让我崩溃了一阵子。因为那个齐太傅离开沈泽川的那一段，我都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沈泽川已经够歪够邪了。如果他还失去了齐太傅的话，真的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拉住他的状态，对，所以我对于他后期竟然失去了齐太傅这件事情，我超悲伤的。其实后面
应该说还好齐太傅挂得晚，
这样算晚了吗？
对，晚，因为刚好萧雪这个刀剑鞘刚合上，如果没接上他就歪了，
对，后面变成萧慈也就是不停的会在那边生气说沈泽川自己一点都不照顾自己啊，然后说走就走啊，然后把沈泽川整个扣在那里。哦，
吉冈发脾气那段也很有趣啊。
你已经看到了，我以为你还没
看
到。
我看到了，我知道你怕爆我雷是吧，我看到了。
吉冈整个无法控制，他竟然爱上了他的仇人。
你真敢！我就想，很期待听到那一段那个广播剧。
这太后面了啦，我们可能要明年见了。说起来，有很多片段还是可以讲得津津乐道啦。我还蛮喜欢这一部的，其实就是单纯以感情线来说的话，只是因为他后来又杀死了一个人，让我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以外，他在番外又虐了我一次，我更不开心，然后我就去看了作者的结束后的访谈，然后他就对于我很伤心的那一 part， 他就说其实他原本没有想过剧情要往这里走，但走着走着他们就变成这副德性了，那变成这副德性的时候呢，这样的结局，因为他其实是两个角色嘛，然后其中一个角色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死是既定的，那他们两个走在一块，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他说这不是他控制的，他原本没有这样的设定，所以他就说他只能去死了。我就觉得
这是什么命运的？
为什么不救救他？
不是，这是被诅咒名字吧？
反正他们就觉得他就其实没有想太多，可以听出来，他就是没有想太多。然后人家都说，那你不能为了留下来那个人再写写番外吗？他就说， 应该不用吧，应该是写完了。嗯，我就决定我不要再看他的文章了。
你帮他画好不好？
我不要
帮他画，画后面的同人。
我超想知道我到底要怎么转才可以把这个角色的爱情故事转回来。我真的是觉得没有，我现在还没有想法，我现在心好累。好反正我本来没有这么讨厌这部剧，这本，可是在我看完他那一段讲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对，我突然觉得心好累。然后因为我个人是不太看打仗的东西，那他后期出了城之后，其实大部分都在打仗权谋跟谋下城镇，这对我来说蛮吃力的，因为地图又变得更大了，他不仅要记人还要记位置，
对，他的地理位置其实蛮细的，
对，我每次一想到我就觉得心好累啊，我到最后都只是想办法记住说他们现在正在建哪一个马道，然后哪个东西不能被抢走，我只记得
那名字。他细到就是不是说比如说 A 州跟 B 州有个马道可以连起来这样这么简单，你可能还会需要知道的线索，还有包括有 ABC 三地在 A 道跟 A 跟 B 之间建马道，那这条马道能通往西吗？有通往西的可能吗？如果你对它的地理情势不了解的话，就不会 get 到这个部分。
对，
对，
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许多来看爱情剧的人呢直接跳过了部分，他就会跟我用一样的方式去看，他只会想说哎，现在沈泽川想要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成功的夺下
啊，原来是这样啊，
对，然后作者也都会好好告诉你说他有没有拿到，然后反而会给你一个总结，所以其实你也顺顺的看下去
就
行了，就
顺着照着看就好了，
对，要不然就是会像我在去都内的状况一样，就是我在去都内把所有记录下来然后搞清楚之后发现哎，一点用处都没有。要不然就是他其实会在出城之后会再告诉你说去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现在导致了这个情况，他其实出城之后也都会再告诉你，所以其实你不用急着在他每一次说出来的时候就去搞清楚他，他后面都会不停的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多人询问，可是他还蛮喜欢再告诉你说他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然后后期呢他可能比较顺手了，他可能就没有想要这么多赘词，会在每一次的作者总结的时候跟你说哎，大家是不是忘了那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到哪一章去看就好了，
太棒了，
我有时候就会
真的爆炸多的在前面，
我有的时候就会回去看，但是这个习惯我记得它没有很长久，这好像只出现在某几回而已，大部分都还是这样顺顺的过去，它就是会不停的提醒你说有什么所以造成了现在怎么样的，它其实还是很常这样子去赘述，对，嗯，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适合喜欢看车的人看啦，嗯，因为
中肯啊，中肯，
因为你如果真的想要去探究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他也没有这么经得起考验啦，对，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靠着感情那种无法言说的爱去克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用爱发电的作品，
对，它有点难推敲，因为你可能必须跟着作者的节奏说啊，因为他们爱到了这个境界，所以现在两个可以为此付出成这副德性，对，这副德性听起来不太好。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啦，但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还是算精彩，因为他们后期一直发生的事情你会期待他怎么收尾或什么的，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很喜欢的地方，只是这可能就是要看每个人看过的作品有哪些了，我自己是第一次看，不算第一次，可是我真的很少看古装，对，他至少是我能看完的本，我觉得这样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竟然可以看完它，
棒，
对，已经很棒了，这部有看的人其实不多，就是我有去看那个 PTT 的大家的评论，弃文的人也很多，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吃的文笔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各有喜好，
这样听你讲起来的话，我觉得他第上册全部都在铺陈，
他是啊，
就是等于是真正的开始是
离城之后、啊、
出城之后才是正文，
其实是啊，
因为他没有出城动不了。
天哪，前面真的好痛苦，
所以他前面是在搜神奇宝贝啊、
哦、
你就要记得他搜服了几个神奇宝贝，就
是
大家属于谁，
他太
然后他把这几个人放在哪里。不会啊，他其实去都内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男主角在一起了。对他来说是这样啊，其他都只是他顺便收服的人。我觉得
他说他全魔里面的意外就只是他跟他原本要合作的对象变情侣了，就这样。
对啊，对，要不然其实他就是会一个人想办法，应该是说他就会跟齐太傅一起对谋略这天下的感觉吧、嗯、好的，那就到这里咯，那就再见，
谢谢大家。